大家好啊，欢迎光临酸菜馆，我是主播丁丁。
你好，我是王掌柜。
这周啊，发生了很多大事儿啊，比如说大家都比较关注美国的大选，对吧？也有人很关注双十一应该怎么买啊。但是呢，有一个话题我们挺想在节目里讨论一下啊，就是我也觉得非常的搞笑。我看网上有人说，美国在讨论七个摇摆州应该怎么分啊，而中国竟然全民都在讨论八个瑞士卷应该怎么分。不知道掌柜这周有没有被瑞士卷这三个字给吸引到？
看了一些段子调侃瑞士卷，上一次对瑞士卷有印象还是上海的疫情封城期间，青浦有一个公职人员自己在办公室偷偷的吃瑞士卷，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抢菜啊都抢不到物资，结果他悠闲的在办公室里面吃瑞士卷，瑞士卷一下子就走红了
街道吧，我记得应该是街道啊。然后我记得很清楚啊，就在那件事儿之后，各个小区的团购群里边都增加了瑞士卷，然后我也团购了一盒。那个时候仿佛吃到瑞士卷是一种怎么讲平等的权利吧，它已经被赋予了某种神奇的力量，就感觉我吃到了瑞士卷，好，我就是跟你们平等的啊，类似于这种感觉吧。那没想到这周呢，这个瑞士卷如此的出圈，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啊？这我也是后知后觉的，已经刷到了很多的短视频之后啊，才去追溯这件事儿。原来是啊，有一个普通的女子吧，我也看她也不是个网红，她在网络上发布了一则很普通的视频，这视频里边呢也没有其他人出镜，就只有她自己啊。她就用视频用描述的形式记录了她与老公的一次争吵，就说家里呢买了一盒瑞士卷，一共有八个啊，我已经猜到大概是在哪里买的了啊。她说女儿吃了两个，儿子吃了两个，一看啊有两个孩子，然后老公吃了两个，这时候还剩两个，对不对？然后他说夜深了，孩子们都睡了以后，他拿出来剩下的两个瑞士卷打算自己吃，结果还没有吃到嘴里呢，就遭到了老公的一顿批评，理由是作为家长应该以身作则，多吃正餐少吃零食，而且如果这两个他也吃了的话，孩子就没得吃了。然后呢，女子就在视频中感叹说，原来自己已经卑微到连自主的吃一个小蛋糕的权利都没有了。而且在这个网传的视频的配文当中啊，她还提及说，她跟女儿说起想跟丈夫离婚的时候，说女儿小小的身体啊都哭得发抖，所以呢她就只能妥协了啊，就是这么一个记录家庭生活琐事的普通的视频啊，就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我可以说是反响吧，就把这个瑞士卷啊，都我不知道今年会不会双十一的时候瑞士卷的销量要暴增啊。这件事儿，掌柜，你刚开始听到这件事儿的时候，你有什么直观的感受啊？
我直观的感受是，难道又有一撮人在后面搞流量密码，讲男女关系、家庭的对立吗？
是吧？我当时看完之后，我觉得，哎，是瑞士卷吧？不是去瑞士吃瑞士卷吧？瑞士卷多少钱？我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还特意上网看了一下啊，八个的是一盒是26.9。啊，其实现在在外面随随便便的吃碗面可能都要30多了啊，八个26.9，已经还可以了吧？我本来的第一个感受呢，就是这是穷吧，所以连26.9，八个瑞士卷，其中还要计较一下啊，这个平均一个是多少钱？不到5块钱，竟然还要想这么多啊！第二呢，就是家庭生活真的很多鸡毛蒜皮，真的非常的累啊，当年的爱情可能都消磨不殆尽啊，就类似于这种吧。但没想到啊，我为什么我后来我会刷到就是很多的事儿让我去溯源这件事，就刷到了特别多的关于灵魂拷问的各种短视频，就是啊，我看的不下几十个，就老刷到，就是很多的女人问自己的丈夫，嗯，假设家里面有八个瑞士卷，我可以吃几个？然后还有的人是不是怕老公不知道啥是瑞士卷，还说冰箱里今天晚上我放了八个蛋糕啊，你觉得我应该吃几个？你刷到这个类似的视频了吗？
倒是没有，你看了之后什么感觉呢？
我给你形容几个啊，你感受一下。一个人问老公，八个瑞士卷我应该吃几个？老公说，瑞士卷都给你吃，我吃孩子。他不就说嘛，就是家里有孩子，我吃孩子。还有人说，还有老公说，你这么爱吃，那说明这个东西很好吃吧？那我必须下楼再给你买一盒啊。还有老公说，啊，这还有路上，就是你知道吗？接彩就这种问说，如果什么 你们夫妻两个有瑞士卷怎么分？老公说，老婆让我吃几个我就吃几个啊，我只听老婆分配啊，还反正就是各种吧，你就感觉哎呀，怎么这么上道呢？这些男人啊，这才是真实的什么什么？你看啊，这些老公有多么的爱老婆，采访了很多的什么北方人，比如东北人啦什么的。哎呀，我们东北这么让老婆先吃，那是最基本的基操啊，对吧？那是家庭的美德，什么东西都让老婆先吃，就类似于这种啊，就刷到了很多，感觉变成了一场秀恩爱。我没有看到任何类似于在这个话题下的短视频是显示老公说你不能吃的啊。那听完我的描述之后啊，掌柜你觉得怎么样？
我不知道该说啥，就是听你的描述是这些抖音的短视频秀恩爱是吧？让我什么感受？没啥感受啊。这可能
你不觉得这个议题的提出来就是问自己的老公，每个人视频里边都是去问自己的老公，或者说比如说你的女朋友来问你，我瑞士卷你觉得我应该吃几个啊？这种问题你没有感受吗？你不会觉得问这种问题本身这个问题的假设就很怪异吗？
这属于没事找事了。我的感受就是刚开头听到那个瑞士卷新闻的感受啊，我直接反应他就是搞男女对立流量密码嘛。
然后我就是想哈，就在节目里边我就想去剖析一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件事儿啊，就首先他为什么会成为大家去跟风，你知道这种互联网上各种奇葩的这种热点非常的多，这件事为什么跟风到风靡一周吧，我可以说风靡一周啊，确实它有一些流量上的爆点啊，比如说男女对立啦，家庭当中的不平等啦，这些都是流量密码，但我觉得在背后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和要素可以去探讨。首先呢，让我感觉到不适的是，就是当一个妻子在视频里边说自己的老公不让自己吃瑞士卷，然后很多人在下面晒自己老公多爱让自己吃瑞士卷啊，就这个本身啊，它有种用种时髦的词儿说是雌竞，通俗的话来说呢，就是显摆，就是之前常出现的一种场景。我不知道掌柜你有没有看到，比如在小红书上就很常见，就有一些人他晒自己给孩子，因为可能老公也失业，自己挣的也不多，给孩子做的那个晚餐早餐都比较寒酸，然后很多人就在下面他的那个评论下面就晒自己家吃的大餐，类似于这样的你有看到过吗？
这个在疫情的时候会看到比较多吧，尤其是一些特权阶层大家抢菜的时候，他们可以吃海鲜，这种感觉我会有印象
啊。那种一般不太会晒啊，在小红书上就有一种文风吧，就是当有人说自己比较对吧这个窘迫的时候，就下面就会有人晒出对比，就是哎，这就是我跟儿子简简单单的一餐，然后就放出几十个菜什么的，要么就大虾鲍鱼啊什么之类的，就类似于这种啊，然后会很多人去跟风就晒，这就是我家吃的什么的，一家比一家丰盛啊，就类似于这种。这个就让通过这种让老公啊让他吃的多啊来彰显自己被宠爱，就这种视频啊，就好像在那些本来就容貌焦虑啊，就是说有人问哎，大家觉得我是不是这个有点老了什么，底下就很多人发自己的精修的自拍，就彰显的其实是一种优越感，就是他们这些视频里边其实都在彰显一种优越感，而且这些老公越积极的表现就仿佛就越一种优越感的体现吧，但是这变成了就变味儿了啊，其实本身那个视频没有什么，而这些跟风我觉得其实是最值得思考的，就是它变味儿了，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又说不好听一点，就变成了娇妻玩梗，就变成了就通过视频来表达对象对自己的宠爱，这是一种娇妻玩梗，就是娇妻梗了。但是这里边的重点是这样吗？重点是女方吃多少是个重点吗？全网都在问自己对象自己吃几个，就是吃个瑞士卷你还得问呢，那这其实是一种隐形的权力让渡。就是我希望大家在看这些，你不要觉得无聊或一滑而过，你没有看出这里面的问题，它就是叫做权力让渡，它非常的隐形啊。因为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吃瑞士卷，如果没有结婚的话，那根本就不用问父母，打开冰箱就吃了。但是你在这里边，就算她丈夫再怎么怎么着，你不觉得你要问他这一句，这本身 就是很怪异嘛，你就是一种隐形的这种权力让渡啊。你这么一点点的事儿，你还要经过他的去问他，或者是经过他的一句肯定啊，你可以随便吃，这本身就已经是非常的不平等，是你自己把自己放得很低啊。有人说，一个成年人如果想吃东西还想问对象的话啊，这其实是很可悲的，不管他说你可以怎么随便吃。所以掌柜，你感觉出来了这里边的怪异了吗？
如果是这样的逻辑的话，女性出去逛街，你喜欢买什么衣服你就去买啊，你不需要去说拉着老公被迫的。很多男性是不喜欢去逛街的，非得拉着男性，然后这个好看不好看，这个穿的好看不好看，感觉网上有特别多这类的送命题，该如何标准回答。你想买你去买啊，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又要征求对方的意见了呢？这不是也像让渡你的权利了吗？
哎，能不能吃，能不能花，和你觉得我这件衣服好不好看，这是两个维度啊。那我认为你让你去征求一下意见，问一下我这衣服好不好看，其实是想获得的是一种情绪价值，它不是钱的问题啊，也不是说权力的让渡，而是希望你能重视我，能够在乎我。我既然穿得漂亮，穿得好看，你应该给予相应的情绪的反馈。就像男人说，老婆我升官了，我升职了，我加薪了，他也希望，对吧，老婆给予一定的鼓励，或者是欢心，加个菜啊或怎么着，他也不希望，对吧，老婆特别无视，说你升职升职呗，关我屁事，对不对？就是都是希望从配偶那里得到一定自己的情绪价值和存在感吧。
那照着这样的逻辑的话，其实一个女性问她的配偶我能不能吃瑞士卷，听起来就复杂了呀。她不单是说我能不能花28.9这些钱，而是我有点内疚负罪感，因为热量高啊，我要不要吃？其实你是有点像是提供情绪价值，要么是安慰我鼓励我去吃，要么就是监督我、这个就复杂了呀。
这个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意思我是懂的。比如说有的女性说，你看就是炸鸡我能不能吃，然后对吧，你可能觉得不会把这件事儿往钱上去想，但是这个场景里边啊，它这个瑞士卷一定是作为一个感觉是比较稀有的东西，
不过我
确实才去拿来说，而不是跟热量相关的。这个我觉得就有一点跑题。
我非常尊重就是男女之间有很多的生活中啊各种行为的模式，有些呢可能是恩爱亲密关系的表现，有些呢就比较的危险了，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服从性的测试。有的是男的要求女人服从他，有的是强势的女人要求男人服从他。这种所谓的让渡的权利，其实是对方可能已经达成他的目的，就是你已经满足了服从性的测试，你服从于他，所以什么事情你都要先征求他的意见，包括一个小小的瑞士卷。这个后者就比较危险了。至于前者的话呢，亲密关系的恩爱，相互的情绪价值呢，就是另外的话题。因为你发现真的很多男权社会下的男性，他是对女人是有绝对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的，女人的所有的行为决策都要先听听家里当家人的那个意见，对吧？在另外一些地方强势女人就相反嘛，都成立。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甄别一下，如果处于恋爱关系啊，彼此正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对吧，也许对方在对你进行服从性测试，这个你要小心了。
所以说白了啊，就是说这件事儿的本身呢，对吧，我们可能就是追究在如果甚至是瑞士卷这本身啊，就说家里边还要争一争问一问，这可能根上是穷啊。那如果说他家真的不差这26.9，然后还要对他吃不吃这个东西还要去计较一下的话，其实就有一个词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是一个新词儿，甚至我在网上都没有查到相应的这个解释，叫配得感。掌柜你有听说过吗？
在小红书有刷到过。
竟然我问一些 AI 都没有办法去解释配得感，说这个配得感这个词呢不是一个常见的汉语词汇啊。那用一个 普通话对吧，常见大俗的话来解释的话，就是配得上嘛，就是配得上，就是这件事儿你配得上嘛，就是某人，就你人或物在品质能力地位方面啊，是不是与另外一个人或事物相匹配，或者值得拥有的某种待遇或荣誉，就叫配得感。上周其实有一个挺争议的综艺节目啊，叫《再见爱人》啊，第四季啊，里边其中有现在最大的一个争议的女嘉宾叫麦琳啊，那她呢，就其中有一句话，其实让大家就挺反感的，就是她老公当时要出去买东西，然后她就说：“我配得上得到一杯咖啡吗？”然后大家就，哎，你不能好好说吗？你就说你给我带一杯咖啡，就这么直，就直来直去的不好吗？你一定要说一句，我配得上得到一杯咖啡吗？就是这种感觉，其实一样的，就是你连吃个，很多人就拍这些短视频都是这样，就你连吃个瑞士卷都要问问别人，我配不配？其实就是这样吗？就是你看我问你，其实就问的一件事儿，我配不配？这个八个瑞士卷，我配吃几个？你哪怕说全都你吃，我再给你买一盒，那你就是这意思，我配得到更多。如果说啊，什么你吃七个，我吃一个啊，那我配得到七个。其实这就是一种配得感，就是通过这个瑞士卷或者通过其他的什么事情，都要希望得到自己的配偶说一句啊，你配吃它。所以很多人他的生活就是有一种，就是为什么老去问这句话，就我配得到吗？我配得上一杯咖啡，就他的不配得感太强了，就是很多人不自觉的在婚姻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吧，就有一种不配得感，可能在工作上也有啊，就比如说这个升职了什么的，加薪了，你都会觉得我配吗？我这个我配得上这次机会吗？就类似于这种，然后再通过对方说，哎呀，你配，而且你配自由的吃，都能得到强烈的满足啊，满足他这种配得感，其实这种都是一种自我矮化。那之前呢，有人说这消费卷都让这种自我矮化都已经消费降级了。你知道之前那些，我问问掌柜，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之前那种就是我不配吃它，或者因为吃某样东西而导致就那，你可以说是段子啊，也可以说网络上的这个玩梗或怎么样，就是那些食品引起配偶双方争论的，你还记得都有哪些吗？
咱们这个有点广告时间的嫌疑了，我们就说一些久远的广告吧。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广告，是一个接近秃顶的男的戴眼镜，然后跟他身边的人说，不要偷吃我的什么旺旺小小酥，是属于你所讲的那类广告吗？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对，那你可能太久没有想起来以前那个视频或者是那些段子，就在网上热梗炒了很多的车厘子，就类似于这样的梗啊，就是他什么下班的时候买回了一盒车厘子，老公说你实在太奢侈了，我们家根本不配吃这种东西，你赶紧把它退了。还有一个榴莲也有是类似于这样的，我以前倒是经常刷到，就是我买榴莲犯了什么错，或者说我想吃点榴莲，老公说你实在太狂了，你知道榴莲现在多少钱一斤吗？你要吃榴莲，你觉得你配吗？啊，就类似于以前的这种跟吃的相关有配得感的，往往是这种比较，对吧，大家公认为确实是比较贵的，比如说车厘子啊，榴莲，所以后来才出现了什么车厘子自由这句话，或者榴莲自由，或类似于这样的这些梗出来之后，都是因为以前的那些事件，就是吃这些东西还要征求一下自己配偶的意见，我可不可以买，或者甚至你是突然买了就会造成家庭的矛盾，甚至是分手啊离婚啊，类似于这样的故事的梗以前都不少见啊。掌柜你没有一点印象吗？
我大概现在清楚你要说是什么了，这个信用事件我都知道啊，所以当时有个词叫水果刺客，很多水果很贵，各种刺客就出来了。当时有些是去买车厘子很贵，不只是说家庭里面配偶男性或者女性去买了，另一方责骂，这个都有。单纯的我们当时车厘子就是100多块钱，进口的更贵，是大家都吃不起。不是说你非得是夫妻关系被另一方责骂，你单身的话你也吃不起，所以叫水果刺客嘛。
相关的一些，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你可以说是梗也好，我也说新闻事件或者说热搜啊也好，确实是因为夫妻之间或者男女朋友之间因为车厘子的事情啊，就是吵架或者分手啊，都当时都是上了热搜的。怎么说呢，就是其实这跟瑞士卷这个事件啊非常的类似，而这次唯一不同的就是瑞士卷就是消费降级了啊，都降到20多块钱一盒的瑞士卷都导致这个夫妻矛盾了，而它透出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权利的让渡，就是我结婚之后我有没有权利想吃这些啊，其实你说贵嘛是挺贵的，但到没到达我要跟对方去商量一下才能买才能吃的东西啊这种地步。而瑞士卷这件事儿为什么这么容易被大家去群嘲啊，或者说对吧去讨论呢，就是因为这件事儿在大多数的家庭里边就这个门槛它基本上都不算门槛了，竟然还要成为夫妻之间产生矛盾的焦点啊，这你可能榴莲啊或者是车厘子啊还要讨论一下是不是确实应该问问啊，看看你自己一个月到底对吧能挣几两碎银你才能去吃这种东西啊，这个其实是一样的。还有就是配得感啊，这么讨论这些讨论其实都是一样，就是配不配，我什么时候，有的是不是说女性好像在过去只有到怀孕啊坐月子的时候才能吃鸡蛋啊什么吃，就是喝点老鸡汤老母鸡汤啊类似于这种，但是现在物质已经极大丰富了，还要不要去存在这种所谓的配得感，甚至是为只是吃的你知道吗，就是所有的东西咱就说啊这钱该不该花，但在吃的上，吃是满足人的最基本的需要，就再刺客他也没有说刺到就一个家庭无法承受简直要捶胸顿足必须退了了事的这种地步啊，还要去把这个隐形的权利就是吃任何东西自由的权利是不是要让渡给对方。
丁丁，因为你是一个女性，你刚才所分享的一些举例啊，我感觉有一种倾向性，就是从女性的角度感觉好像女性很多没有配得感被男性所支配。我的视角呢，我觉得这都是存在的，就是男性和女性都是存在，没有说我们要挑起这种男女之间的纷争，我会感觉这个首先我一开始我就怀疑这个男女流量密码这个事情到底是剧本演出来的，大家知道抖音各种流量密码吗，还是说真实发生的，我是存疑的。如果我们单就配得感这个事件本身去聊的话，还是有非常多玩味的东西，比如说我是再强调一下，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去，我们作为这个节目方，我们去挑起所谓的男女配得感，本身都有，卑微的男性在婚姻中，卑微的女性在婚姻中都有。我前一阵子在抖音上看到一个家庭的，因为现在家用摄像头普及率很高嘛，有人把一个家庭的片段给上传出来了，我看着可能就不是一个剧本，是啥意思呢？是世界杯期间有一个胖胖的一个男性，在家里面他是一个黑白的一个摄像头啊，可能是晚上嘛，没有开彩视功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自己看世界杯的直播，你知道都是晚上嘛对吧，我们是有时差的，结果他的老婆穿着一个连体裙从卧室里面出来，对他不断的推搡辱骂，朝他的头猛烈的撞击几次，大意就是我们家人都很辛苦，你一个人跑在这边看你的足球世界杯有个屁用对吧，你孩子你也不管，就各种的情绪输出了，骂了好久，这个男的一声不吭。哎呦，我刷这个视频，我从男性的视角觉得呵呵，我的个天哪，人到中年没有什么花钱的爱好了对吧，为了考虑家庭的开支尽量不要有花钱的爱好，就只是在半夜偷偷的看个世界杯都要被另一半极其负面的语言去肢体的冲突暴力的殴打去辱骂，然后还一声不吭，我真觉得太悲哀了。我想举这个例子就想说，就是男女都有，咱们不要去故意强调说女性被支配或者男性被支配对吧，
我其实想批评的是那些段子，就拍那些短视频里边的段子，其实真实的生活中并不是这样的，而那些段子什么问自己的配偶对象对不对，我能不能吃，这是一种自我的矮化，这是一种隐形的权利的让渡，这是强加给自己的配得感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必要的。我并不是说要增加男女对立啊，而是这些段子它隐形的让大家哈哈一笑里边在传递这种思想，就是我们到底配得几块，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啊。但是刚才掌柜说的这一点我是非常同意的啊，就是在婚姻当中每个人其实可能都有一些隐性的权利的让渡，这个我好像在以前节目里边应该讲过这个梗吧，但是介于很多的听众可能也新听众也没有听过啊，就是我以前有个同事，然后夫妻的关系闹到非常僵，大年三十儿那天晚上把我叫过去，因为他夫妻要离婚，然后我过去之后听了这个事儿就非常的离谱，就是我这个同事他每次半夜不小心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老公都不在床上。这掌柜可能已经知道这个结尾了啊，对不对？我再讲一遍。然后他就非常的愤怒，但是他给就是也不想打草惊蛇嘛，他就给自己定了个闹钟，就凌晨两点给自己定了个闹钟，他醒来果然他老公不在床上。然后他就偷偷的走到外面，看见书房的门紧紧的锁上，里边透出灯光。他就非常非常的愤怒啊，就怒不可遏，就拼命的把门给砸开了。他说果不其然，他老公在书房里打游戏。因为他是严禁他老公打游戏的，说打游戏这件事儿又耽误工作又花费时间然后又花费钱，然后对他的就是人生没有任何的长进，所以是严禁他打游戏，但是他老公所以就每天半夜偷偷的去打游戏嘛。他说通过这件事他觉得他老公特别的，一是人特别的不上进，特别让他失望，二来还欺骗他，他也感觉到很无法忍受，所以他觉得这日子也没法过了，就要离婚啊。当然他老公也要离婚啊，两个人都倾向于离婚了。那我只好劝和了，我觉得这事儿两个人坐下商量好不好，都做出一些妥协。结果后来你知道妥协的结果是什么吗？妥协的结果就是他老公获取一就是获得了权利，就是每周可以打两个小时的游戏，每周啊，而且这两个小时他可以分开使用，但是总和不能超过两个小时。这掌柜你要听起来是不是觉得也很窒息啊？在家庭里面有一些这种权利的让渡，可能我觉得基础就是对对方的爱吧。
在这个你的朋友的故事里面，谁让渡了什么权利？
天哪，这个这是我要回答一下学生的提问吗？就是男性，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打不打游戏是不是自己的正常的人身权利啊？他当然让渡了这个权利了。
那你在劝解的过程中，你是站在男性的这个立场帮他说话，不是站在你的闺蜜的立场了？
不，我也不是我的闺蜜，是我的同事啊，没有任何闺蜜关系。我是劝和不劝分，没有说站在谁的角度上劝谁，我是他们俩，你们俩应该多沟通彼此，对吧？你不是讨价还价吗？你出价他还价，对不对？应该进行商议，而不是谁也不肯让步，大家都能不能各退一步，我是这么劝的。各退一步吗？就是女性说那好吧，那我释放一点权利给你，你可以打游戏，但时间不能太长。男性说那我需要每周打半天，他说那不行，最后就讨价还价，最后两个小时。
可能我是第三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觉得没有任何劝和的必要性啊，早分早快乐呀。有很多男女的关系的表述哈，这是行为模式非常的畸形，是双方控制跟被控制权的一种博弈，这本身就很畸形。一方试图去控制另一方，可能是他要转移自己的冲突，转移他们两人更底层的冲突，表现的形式就是你不理我，你去关在书房里打游戏。我还想着他是凌晨两点发现老公不在床上，去偷偷的跟别的女性约会或者是怎么样的，结果是偷偷的在自己家房间里面书房里面打游戏，简直是大喘气啊，这匪夷所思。这种控制被控制的游戏太畸形了。我想补充另一点关于所谓的配得感，这其实是很多心理学它在咱们国内也逐渐的流行起来嘛，接受心理治疗接受心理咨询也不是什么很稀罕的一个事情，再加上小红书啊抖音上有特别多的做心理情感类的这些博主们，他们要做生意嘛，他们要创收嘛，他们要接单嘛， 所以会有很多的心理学的概念走进大众的视野，包括所谓的配得感。我的一个感受是，配得感它可能深层的原因是，这个当事人在他的青春成长期、青少年期，他没有得到无条件的爱，他会在成长过程中呢，会学会一种就是所谓的习得性的一种行为习惯，叫延迟满足，因为他没有得到过无条件的爱。很多父母给孩子的爱是有条件的，就像留学一样，给你发的 offer 是有条件的 offer。所以比如说你考试考得好，我才给你带出去游乐玩园玩一次，对吧？你怎么怎么样你才能怎么，就是它是一种有条件的爱，这种就会有一种习得性的，如果我表现的不好，不合你的标准，我就不配。我不会把我个人的及时满足认为是放在首要的位置，我会考虑别人的感受，把自己隐藏掉，就慢慢的就会形成在长大之后跟亲密关系所爱的人，男性还是女性，就会发生很多的深层的矛盾畸形的这种关系。比如有些人就特别受不了感觉别人无偿的对你好，你会觉得很不舒适，因为他从小没有这种体验。这是我对心理学的一些了解，我的一个分析啊，就是所谓这种配得感，没有把自己的需求及时的满足，没有得到无条件的爱，没有在这种环境下长大，他在后面的亲密关系里面会有很多的挫折，跟人不太好相处。只想补充一下这一点。所以接下来呢，有一个灵魂的拷问等着丁丁还有咱们的听众啊，我们一起探讨，不是说什么一种测试啊，就是分享一下大家的一个很经典的排序题。你的父母、你自己、你的孩子、你的伴侣、你的朋友，就这五者怎么样作为一个内心里面的一个重要性的一个排序。
这个你以前在节目里边抛出过这个灵魂质问啊，然后大家在评论里边也纷纷的排序过啊。
那都是 N 年前了呀，像您所说的，我们有很多新观众啊。
但是我这边因为也不太好排序啊，因为一没有配偶，二没有孩子，所以这个事情在我脑子里它是没有任何的实质的感觉啊，所以我只能说，如果说在前这三位的排序里边，那我肯定我觉得挺不好的，但是我确实我把父母可能还排在自己的前面，就是当有件事情出现的时候，矛盾，比如我家里买个家具或者买个什么东西，我首先要考虑是不是适合父母会不会喜欢，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很后当时我在节目里说完之后，很多听众也分析我说我可能从小受父母的影响太大，对吧？这个被控住吧，被他牢牢的控住，就是父母排在我自己的前面，那父母我那朋友那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吧。
你确实可能有些人现阶段没有子女，没有其他的角色，但是心里的感觉还是可以的呀。你只是说无非是后面有了某些角色之后，可能排序在变化。你目前的此刻的真实感受，你心里面对那些角色你是怎么排序的？你没有也会有对这些概念、这些人物的角色，你也知道他们是怎么一回事嘛，对吧？自己没有孩子，也知道身边的孩子怎么样。就是在此时此刻，你的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确实没有实感。那我让我一定要没有实感的排序，那我可能就是父母、我、配偶、孩子、朋友吧。
就是
确实没有实感。
你当下的状态里面，你会把你放在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之前？
对呀、啊，他不没有实感，那我当然把自己放在前面了。
哦，这个我不是说跟你去争辩什么，只是问一下你的个人的选择嘛。
因为我觉得最应该的感受，就是我最赞赏的感受，却是把自己放在最前面的人。我真的很佩服这样的人，因为我也很欣赏这样的人，但确实我是把父母排在我自己前面的。
我有一个判断，个人的观点啊，这只是个人的观点，不是说什么客观的规律结论。我认为配得感缺失的人，他就会把自己放在很靠后的位置，就是首先满足别人，考虑别人，把自己放在很靠后的位置。当然呢，会放在有些人很极端啊，甚至放在朋友之后，就把自己放在这五者中最后面的这个位置。
天哪，那掌柜你赶紧说出你的排序。
我的排序有重大的变化， 就是我这几年也接受了一些心理学的一些熏陶吧。我在20多岁的时候，我是把自己放在很靠后的位置，就父母
真的
配偶子女肯定是在我之前的。后来我就分析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就可能我所成长的环境啊，还是很受这种中国传统观念，所谓的孝道啊，所谓的先考虑别人后考虑自己啊，我深受其害。但我步入30岁之后这几年，尤其是疫情之后，我发现人这一辈子跟亲密关系里面伴侣的重要性是很重要的，它是会影响到你后半生的这种幸福感。其实要做一种精神上的切割，就是跟原生家庭的切割，你切割的干净了，你的后半生会更为幸福。如果你切割的不干净，那其实你在很多你新组建的家庭里面就会有方方面面的矛盾。就是我目前的心态呢，我会把配偶放在第一位，我个人放在第二位，孩子在第三位。当然目前我也没有子女啊，所以是目前的心态的一个排序。父母放在第四位，朋友放在第五位，是这样的一种排序。也许10年之后这个排序就变掉了，
朋友不配进到这个排序里
朋友已经在这个排序里了，
我知道，我就说他不配进到排序里，
同事不配在这个排序里。
嗯，好的，因为不会有人把朋友排到这里边的任何一个角色的前面吧。
有些人会的，因为我这阵子我也做过一些调研，问身边的人，有些是会把朋友放在伴侣之前，这是我身边看到的。所以
这是估计，
就问了一个女性朋友，她会把伴侣的关系，就闺蜜的关系放在她的这个伴侣之前。
很多人跟自己已经结婚多年的伴侣叫做队友嘛，对不对？就是队友其实就是一起培养孩子的队友嘛。其实可能这个感情确实还不如自己的闺蜜了，但这个确实要看人生的阶段吧。确实此时此刻，对吧，我仍然认为可能父母对我的支配是最强的啊。我家里这买的任何一个东西，我都要事先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所以这个确实从排序上能看出来你更跟谁之间有配得感，或者说你更愿意把隐形的权利让渡给谁吧。
我的个人观点非常的清晰简单，把自己放在越后面位置的人，他心里的配得感越低。第二呢，就是我们的中国传统的这种孝道支配的儒家文化，其实父母这个角色是会放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但是因为从事那个状态过来的，不是说我不孝敬父母，而是在我接受了一些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一些熏陶之后呢，我可能会更理解原生家庭跟自己的这种很深层的关系以及对自己的影响。我是现在观点强烈的建议要做一根原生家庭的一种切割，把父母放在你和你伴侣之后的位置。但可能这句话会引起很多人的争吵了。
嗯，对，那掌柜你也做了一些调查，你看到有把我自己放在最前面的吗？
真有，我问了几个95后的朋友，都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考虑优先考虑自己的感受。这个我一开始很吃惊啊，后来想想感觉好像也似乎能解释通，对吧？这是人家的一种选择，并且我现在认为这种还是挺健康的一种选择排序，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这是最理性的。
就
是
有些80后70后觉得这类人很自私，对吧？我现在不认为他们是自私的，我觉得把自己放在第一位还挺好，虽然我目前我做不到。
因为我觉得能够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的人内心真的是非常强大的啊。我觉得最近还有一个自我意识特别强大的典型，就是刘晓庆啊，对吧？庆奶她最近啊被曝光出来，什么录音还有聊天记录被泄露了啊，就是都是非常大尺度的一些隐私的话题。但是她不仅没有塌房啊，反而因为她特别的洒脱，就根本她说她不介意这些啊，而是还在那个回应里边说，对吧，70多岁正是谈恋爱的年纪，还类似于说还有什么你能得到我的爱是你的荣幸，就类似于这样的非常的大女主非常女皇气息的言论，就被奉为什么互联网的精神教母，类似于这种啊，就大家都说你看啊就应该学习刘晓庆这种特别洒脱，对吧，你姐就是女王的这种气势嘛。所以这个刘晓庆应该现在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典型的代表了。除此之外呢，这个我最近看到一个 非常忠实于自己的感受的人啊，他公开的表明他只在乎自己的感受的是马斯克啊。马斯克最近不是很火吗？就很多他的这个语录都出来了。我不知道掌柜你有没有看到马斯克的那个语录啊？
我看过马斯克的传记，还有 Netflix 推出的马斯克的纪录片，他的青春成长有非常多的糟心的东西吧。你可以先说一说，然后后面我再分享一下。
他说，我有一个停止内耗屡试不爽的方法，那就是不去分析对方的动机。我曾经也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负面的情绪的泥沼里无法抽离，就是什么都没做都觉得自己疲惫不堪，会不断的琢磨别人对我的看法和评价，敏感自卑焦虑已经会把我几乎把我淹没了啊！这个从南非到美国啊，我花了这个就是快十年的时间啊，就是我看过，他说我试着看过心理医生，阅读了大量心理学的书，和高能量的朋友交流，找了很多种办法，才发现最重要的就是别在意别人的想法。如果你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光是搞好自己，你就耗费了大量的力气，哪还有剩余的时间精力去在意别人呢？所以不要花无所谓的精力去分析对方的动机，对方是怎么想的，不重要。真的不重要，成大事前你先研究自己就好了。你想要什么，你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你愿意拿出什么去交换，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你搞懂自己的真实需求就可以了。所以人生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顺位。当我们自身能量足充足的时候，你才有余力去爱别人和这个世界啊。这是他的一段采访。
我们这个社会目前啊，他现在已经是世界首富了，并且跟特朗普都称兄道弟了，是吧？所以赢得关注也是蛮正常的。他毕竟确实是这个世界里面的强人，当然这也只是代表他个人的看法，他的个人的价值观。我看了他的纪录片，大概是讲，因为他是在南非长大的白人家庭嘛，他跟他父母关系不是特别的好，父母也是在比较小的时候就离婚，当时家庭要做一个决策，马斯克到底你愿意跟谁，跟他妈妈还是跟爸爸，结果马斯克选择跟他的父亲，让他的母亲非常的气愤啊。跟他父亲的原因呢，马斯克是说因为他父亲的家里面有一整套的大英百科全书纸质版，他要去那里面看书学习，所以才选择跟他的父亲。然后在学校的时候，马斯克是一直被欺负的一个对象，所以我又在好奇，现在马斯克又生了几十个孩子啊，很多
没有几十个，是十几个啊，
几十个，
不要夸张的，
几十个。你大家可以去再搜一下最新的数据，他搞了很多的代孕、捐精，跟各种人生孩子，包括他的老爹也很有意思，他老爹娶了他们家的养女。马斯克知道这个事情之后，这个痛骂一通啊，觉得不可接受啊，自己可能一起长大的一个他的妹妹养女，结果他老爹娶了他的亲生的，就不是亲生，就是养女的关系，总之他们家关系特别乱，就是这种感觉啊。
所以他可能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啊，他可能觉得就是内耗啊，对他来说非常的不合适啊，所以他把自己真实的需求啊，人生的第一顺位换成了自己。就我是很佩服的这种想法的，就是说明这样的人内心非常强大，他不是自私哦，他真的不是自私，他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你像那个，我有一个同事，他就非常的精神内耗，他在乎所有人对他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配得感非常弱的人。比如说，就是我们单位最近在就整个大的这个公集团吧，都在裁员，就是要优化，要减员增效嘛。还没有开始去做调研，就是还没有就大家开始去述职呢，他已经很笃定被裁的就是自己。那我说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受啊，他就说那不然呢，什么前一段时间领导刚批评过我，然后呢我也是没有编制的啊，什么什么，他就说了一大堆自己配不上这个被留下，然后别人对吧没有点他的名或者说什么，他都觉得这个事儿一定是在说他，就平时哦，然后或者说其他部门的人对他可能言语比较生硬一点，他能在那里一谋一整天，就一直在审视，一直在自责，一直在觉得自己肯定是哪地方做的不好，可能一点点的小事就自己在那里内耗的不行。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就是 把自己放在了很后的顺位，甚至可以把同事加到这个这个排序当中来啊。
你可以送他一个表情包啊，上海在乎你、Who cares？
就可以把领导加到这个排序里，他可能把自己会放到领导的后面啊。就领导说了什么一句话，他真的可以想很多天很多天，然后自己在那里翻来覆去的折磨自己啊。就是你感觉这个人身上充满了一种悲伤，一种自卑，觉得什么都不行，自己干什么都会被鄙视，都会被别人不喜欢。
这种就没法自救了。这种人我强烈建议他，上海是医疗资源很发达的，包括心理医生的医疗资源非常的发达。我强烈建议今天可以跟你的这个同事去看一下正规医院，包括宛平南路600号，非常会有效果的。这种自救已经无法实现某种效果了，只能去找第三方去辅助他。当然也有些心理学的著作可以自己买来先看一看，比如说1997年的时候，英国有一个作家写了一本畅销书啊，《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两个日本的作家呢，也写了一本畅销书，叫《被讨厌的勇气》，所以就把阿德勒心理学一些核心的概念普及给了公众，包括父母对中国是父母对孩子的精神控制。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巨婴的一个社会，对吧？很多孩子已经长大之后正在被父母精神控制，像牵线木偶一样。阿德勒心理学就很好的化解了这些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你要去跟原生家庭做切割，你的父母开心不开心，那个在阿德勒的眼睛里面，那是他人生的议题，跟你无关。这是一个很残酷的概念，但是你接受之后，很多事情就豁然开朗了。他选择了不开心，他选择了这种情绪占据自己的内心，不是别人强加的，是他选择了因为某个事情，外界的事情让自己不开心。所以这个观念我第一次看这些书的时候，我还是很受震撼的，也推荐给大家吧，这些书还是比较有价值的。
我要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啊，就是这件事儿啊，无论你是怎么做一个排序，我觉得不重要。不是说啊，你把父母排在前面，或者把配偶排在前面，对吧，你就是配得还很弱。我觉得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自洽，就是这样你感觉到很舒服。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啊，经常看到女强男弱，或者说男强女弱，包括我前面我说那个同事，她老公打游戏半夜那个，他俩至今也没有离婚啊。那这个是他们最后都能达到一个自洽，就是虽然自己可能有一点不舒服，对吧，有一种被控的感觉，但是哎，我能接受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或者说我已经觉得这种状态是最好的。万一把我放到前面去，让我一定要一切都做主，我还觉得自己很累，我还不想那样，我就想做娇妻，我就想依赖别人。这然后老公呢，就是大男子主义，他也喜欢我这样。哎，你们要能够自洽，这是 OK 的。或者说女性就是很强，家里面的财政都是一手管，然后男性所有工资都上交，但是他自得其乐，他就是拿四川话就叫趴耳朵，他觉得哎挺好的，我就省心了，我不用管钱，我也挺省心的，我老婆管钱我也放心。就如果能够自洽，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的方式，他能够找到快乐的方式。你知道有那种人啊，就他一定要付出他才能得到快感，你让他，就刚才掌柜说别人好像对他都好，他还觉得不自在啊。就确实是有那样的人，就是所有人都是你要无缘无故的对他好，他还是接受不了，但是他通过对别人的付出，然后别人感觉到舒服感的痛快，他也会感到一种快感。就是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要能自洽，但是你要在这个方式里你很不舒服，你很痛苦，就像我那个同事一样，每天都愁眉不展，一个礼拜能哭三回，进领导办公室出来就哭一回，同事跟他怼一下他也能哭半天，这你就很不舒服。那这种方式你确实要改变，你确实要审视，你甚至可能要去看看心理医生，然后重新找到自己最合适的最舒服的那个定位，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改变的。但你已经觉得这就是适合我的，我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放在最前面，我觉得我的孩子就是我的生命，让我为了我的孩子付出我自己的一切，那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自得其乐的，就是一种状态嘛。
你刚才讲的综艺片 再见爱人里面不是有一个歌手的老婆就是这种精神母亲的角色嘛，一年不给自己买套衣服，他的口头禅就是好像
对麦琳嘛，嗯，
我的所有的人生安排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对吧？为了孩子，就是付出。
对对对，
他只有在付出的过程中才会有自己的存在感跟价值感，这是一种畸形。很多父母会有这种模式，会给自己的子女造成很大的痛苦。
所以我就要讲一下这个麦琳啊，就是这个《再见爱人4》里边这个歌手的妻子，这个、歌手叫李行亮，就是他，就是典型的配得感很弱，同时自己又很不舒服。你知道她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的丈夫给她惊喜，她觉得你就瞎花这个钱。她最爱说的话就是没有送到我的心趴上。我的天，心趴这个词儿都火了啊！就是她老公听说她喜欢吃青团，上海的青团，所以呢就拍了从出发就开始拍视频，就是坐飞机到上海，买了一盒青团，马上又坐飞机回来，送到他家里，打开门递给他，想给他一个惊喜。结果你知道他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他说没说出来，这买的根本不是我喜欢吃的味道。就他很不痛快，什么事情都不痛快。他老公给他买包，他说你为什么买这么包，赶紧给我退了。然后他又非常的羡慕别的女生能收到包。所以他就觉得我不想要包，是因为这包太贵了。但是我看别人有包，所以那个主持人问他：“那你到底想得到啥？”他说：“我想要个包包。”就是这个人就是非常非常的矛盾，他的配得感很低，同时他又非常的自卑，然后就不愿意自己处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他想得到重视，想被光环笼罩，但是他又觉得自己配不上。所以整体你就看到他在里面的表现，人非常的矛盾，没有办法直接说出自己的需求，要杯咖啡还要说我能配得上得到一杯咖啡吗，就一定要绕这个圈子。然后家里的这个垃圾桶都是由油漆桶改造的，孩子买衣服发现合身了都马上退，因为觉得既然合身了很快就会不合身，还不如不要。就是这种抠到极点，同时呢又当她老公给她买了很贵的东西，她又表示出自己不喜欢，但她内心又渴望那种生活。这种矛盾感其实就是在，我觉得就是咱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就是这个配得感她可能比较弱吧。而这些情况虽然她被放大了啊，在大家现在都口诛笔伐或怎么样的，其实在很多人的身上都或多或少的会有那么存在一点点。
被口诛笔伐比较多的还是杨子这个人吧，很多女性简直把她要扒了一层皮。我是这样的看法，因为本身是搞营销出身，也有一些比如说现场导演啊、电视台的编剧啊这些朋友，对于这些综艺节目我是通通不相信的。我相信是有剧本的，但是我认为他们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至少演绎出来一些行为模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都会找到很多的镜子，对吧？映照出来发现很多人也是这样子，所以剧本并不可怕，反倒是很成功。一个成功的综艺片，我认为它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观众会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冲破那个影视屏幕去现场跟人家掰扯，这就是成功的综艺。他把观众给带入进去了，这很成功，这没什么不好的。包括请明星来去演绎他们的夫妻生活离婚的理由，这个 IP 概念最早是韩国人搞的，可能咱们国内的综艺买了他们的 IP， 大家可以搜一下，韩国人搞这一套是老早几年就搞了，只不过这几年禁韩嘛，很多韩国的优秀的这些概念没有在网上被大家广泛的去传播，其实这个 IP 老早就有，这个系列很成功，我是想跟大家交代一下这个背景。
其实为什么大家这么口诛笔伐呢？因为我就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包括关于这件事儿啊，就是关于那个瑞士卷这件事儿，为什么大家都能够去评论去说这件事儿呢？因为这件事儿啊，没有认知的门槛，婚姻嘛，两性关系嘛，每这个场景每个人都遇到过，都能说上两句，没有认知门槛，所以才能疯狂的去讨论。现在比如说我们去争论《再见爱人4》是不是有剧本，里边的剧情是不是假的，大家那些人念的是不是台词，还有包括像瑞士卷这件事儿，竟然当地的网信办已经去调查了两次，找这个博主谈话，问这事儿是不是真相，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些事儿是不是真的它重要吗？ 就真的特别的讽刺，就是到底她跟她丈夫有没有吃过这个瑞士卷，是不是要分了这个，真的是不让吃这两个瑞士卷，就这个真相重要吗？还有这个比如说这麦琳表现出来的那么的斤斤计较，是不是剧本演绎啊？其实我觉得这事儿都不重要，重要的事儿是就是普通人或者说家庭的琐事其实是经不起公众的审视的，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啊。就是生活中的小事儿，无论多小的事儿，只要放大了都很可怕，就是只要普通人的言行被无限放大其实是很可怕的。就我们觉得哇，这事儿太扯了，其实每个人的家庭里边可能都像精美的皮袍一样，打开里面可能都爬满了虱子，谁家没吵过架，谁家没拌过嘴，然后说出那些话，有不伤人的吗？都挺伤人的。我看有什么为谁洗碗，对吧，谁做饭谁洗碗谁做家务，打得不可开交的，有这种特别口出伤人的话，什么你全家都去死了什么之类的，这也很多。还有看那个，你别说现在最热播的那个小巷人家，我不知道掌柜有没有听说啊，一部年代剧，闫妮和那个蒋欣啊主演的，也挺好看的。就是他也演了很多生活中的小事，如果把些生活中的琐事你单拎出来的话，你觉得罪不可赦，必须枪毙，你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他放在整个这个前后的家庭的这个，有了感情有了孩子或者有了更复杂的这个纽带的关系，你两个家族了之类的，还有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关系都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简单。但我说触碰到底线的啊，那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出轨了，对不对，比如说把家里的钱全拿去赌博了，就这种已经涉及到了家庭底线的事情，那这是不可原谅的。但其他的那些琐事单拿出来可能很可怕，比如说小巷人家丈夫去参加高考阅卷了，让自己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下了大暴雨蹬着三轮车去搬家，太心酸了，这是一个女人应该承受的吗？还有去她家里吃饭，闫妮做了一大桌子的菜，还做了一个大寿糕，结果呢婆婆说什么，人太多了桌子坐不下，你去厨房吃吧，带着女儿去厨房吃吧，就把这一件事拎出来，你觉得能忍吗？真的不能忍，应该立刻把桌子掀了，我不吃你们谁也别吃，爽文就该这么演了，我辛辛苦苦做的，我现在我不吃你们谁也别吃。但并没有，因为一是有着时代背景，二来家庭哪有那么简单呢，对不对，一些小事儿能忍就忍了，重要的大方向就是感情还在的话，就日子还要往前进嘛，其实这是很多人家庭的真相啊。所以我也觉得大家也对网上的那些看到的我们特别不爽的也不要去网暴，没有必要，因为他们之所以选择还在一起还没有离婚，那就说明还有你没看到的东西。
作为观众要有自己观众的职业素养，入戏太深就不太好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要反思自己，就是通过我们看到的这些或者我们讨论这些事儿，想想自己是不是配得感很强或者很弱，在刚才掌柜说的那些人的排序里边，我们把自己排到第几位，而这种排序是不是自己想要的，会不会很自在，能不能得到人生的自洽，如果不能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去调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吧，我们真正能对自己受益的地方。
有一些知名的理论啊，会讨论人和人的关系，广义的人和人的关系，不单是父母跟子女或者说亲密的爱人之间，你像叔本华有一个刺猬理论嘛，大家也是流传甚广，两个刺猬因为天气比较冷必须得靠近取暖，可是彼此身上都长满了刺，对吧，靠得太近呢就会刺到对方，所以呢既要彼此的相互取暖又要保持适度的距离，不要让彼此受伤。所以有人认为叔本华所讲的这种关系就是最亲密的最和谐的两性关系，刺猬之间的距离的关系。但大家知道叔本华本人亲密关系搞得非常差，他一辈子未婚嘛，他四五十岁的时候突然爱上了一个十几岁的少女，疯狂的向人家献花，在一艘船上划着小船邀请人家划船给人家献花，结果把人家女的吓得当场要跳河，非常狗血的一个哲学家。 包括萨特也有一个知名的剧本提出过很有名的一句话嘛，他人即地狱。我是这么理解这句话的。如果你不是一个以自我为本位的，很考虑外界感受的，对你的眼光的人的话，他人就是地狱。他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对你的内心造成极大的纷扰。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那可能他人的这些负面的情绪评价，或者背后的指指点点也好，对吧？或者说你想当然的别人对你指指点点，其实 who cares， 就会从你身上脱落，不会对你身上有所驻留。所以禅宗里有一个故事哈，讲了有一次释迦牟尼讲法，下面坐着呢有菩萨，有阿罗汉，有各种果位的修行者，结果天女在上面散花，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啊，见仁见智，大家去理解。天女散的花落在菩萨身上的时候呢，它就自然的掉落了，但是花瓣落到阿罗汉身上的时候，那个花瓣就粘住了，没有从身上抖落。那其实它是一种隐喻啊，就所谓的没有获得大彻大悟，还是心里面有烦恼，所以外界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会粘在你的身上没法剥落，你并不是说大彻大悟的，还是有一些痛苦，那自然就会粘在你身上摆脱不掉。别人对你说一句话，他说你的身高，说你的胖瘦，说你的年老，说你的皱纹，说你的薪资，都会让你耿耿于怀，几天几夜的甚至梦里面都会纠结，那就属于天女散花落在你身上没躲掉了，对吧？一样的道理。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人就是地狱，你每天就是活在地狱里面，那肯定很痛苦啊。
我看有个说法说啊，这个我也不太记得清了，说抑郁是你活在过去了，焦虑是你活在未来了，而只有平静接受当下才是活在今天，就是你活在此时此刻，你就是应该既不留恋过去啊，也不焦虑未来，你就活在当下，其实就我觉得是人生啊最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不用在乎已经发生的事情，也不用非要去焦虑那些还没有到来的事情，人生就会轻松非常多。当然我看这一次啊，最经典的一个段子，关于瑞士卷最经典一个段子是，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瑞士卷，有人分到了瑞士，有人分到了卷。这个我觉得做这个节目的收尾还是挺好的，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心的一笑呢？因为我们那么的焦虑，其实还是因为我们分到了卷，就我们瑞士卷这个事儿讨论，其实不就是因为穷嘛，钱不够多嘛，所以活得很累嘛，那也是卷呢，对不对？那无论是你觉得怎么样的焦虑或者是抑郁，其实终有一点就是你还是我们生活得太累了，把自己放松下来，放弃了这个卷，没有那么大的内耗，没有那么大的精神内耗，没有那么多的内卷，其实你就在精神上可以分到了瑞士啊。
我说一个可能自己不是很舒服的一个点，因为节目一开头丁丁讲瑞士卷这个故事，我说一下我的真实感受，也不怕听众们笑话。我是在上海的疫情封城期间看到了瑞士卷的新闻，我才知道什么叫瑞士卷，真的。可能也是因为上海的这种糕点文化种类比较多吧，我真的在那个新闻事件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瑞士卷，就特别的知识盲区无知。我再跟你说一下，丁丁你知道大福是什么东西对吧？
当然知道了。
猪扒包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吧？
知道呀，
我去年才知道什么叫猪扒包。
这个不重要啊。
大福是什么，我其实现在我也想不出来什么样子。我想表达是有特别多的东西我完全不知道大家在聊什么，各种各的糕点在同事朋友面前说的就是好像他们都很自然，但我真的也许我吃过，但我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这个一开始我是比较紧张的啊，就很无知嘛，对特定的一些领域我不关心，包括你很多节目里说的一些综艺节目，我真的我家里电视连插头都没插到插座里面去，我根本就不看电视。但是现在我的心态是非常平和的，就 who cares， 我真的不知道又能怎么样的。我本身我不喜欢吃糕点，我对这种精加工的食品内心是很排斥的嘛，所以就不喜欢吃。我最近吃的比较多的就是馒头，在以前的会员节目跟大家分享过， 我也现在也知道上海可以买到五毛钱一个的馒头，很好吃。我发现真的很好吃，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呀。
这次的事件可能最大的获益方啊，一个是盒马，一个是山姆啊，因为他们两家都有瑞士卷。嗯，
挺可怕的，
这个真的不重要，
因为你在这样的社会，就是你是比如说城里面长大的小孩，从小吃肯德基、麦当劳，吃各种有意思的网红的糕点，他是从小有这种习惯，他会一辈子成为这样的有消费习惯的人。就像你从小喝可乐，你喝可乐的习惯可能会一辈子一以贯之。我从小我是没有吃过这种精致的糕点，再加上后面对一些这种健康养生知识，我对这种精加工食品是极度的排斥，所以我可能后半生大几十年我也不会吃这些东西，并且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样的遗憾。这就是每人生活方式不一样，所以如果有些听众跟我是一样的，这种类似的思维概念的话，你并不孤独。
这个是很好的自我抑制。其实我觉得，因为在我心中，我觉得你就是把自己应该排的是比较靠前的，这就是挺好的自我意志。其实我觉得你刚所有的排序里边漏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隐形的，我们经常把权力让渡的对象，但是我们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把它排序。这个隐形的对象就是众人，就是众人怎么看，众人怎么说，我们往往会把自己的隐形的权利，就是我们选择的权利，我们站在哪一方的权利，让渡给众人。这个众人在很多人的意识里可能排的要比自己还要靠前，就是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选择，大家都那么做，你是不是还能保持自我的意志？我不在乎你们， Who cares， 我坚持我自己的看法，我不会因为评论区里边前100个都是站在这个立场，我就改变自己的立场。
这就是可以解释两个主播为什么有时候公开节目里面评论区骂的热火朝天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对吧？我们就像戴森的无叶风扇一样，那些负面的东西从中间穿过不会留下痕迹在身上。
没有广告费某森啊，
真的是这样，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就是负面情绪你如果捏在自己身上，就像阿罗汉一样，你就很痛苦，你就应该像一个空洞的风扇一样，让它直接就吹过去，不要留在自己的身上，那是他别人的议题。比如说有一个人听了你的节目，或者说你周围有同事非常反感你，那是他的人生的议题，跟你无关，他选择了看你不爽他生气，跟你无关。
每个人每次遇到所有的生活中的你觉得烦恼的事儿，都可以总结成两个来安慰自己，一个是关他屁事，一个是关我屁事。就是你把这个事情想通了之后，会豁达的非常的多，把自己的排序也可以尽量的往前，至少可以超过众人。这个众人包括你的领导，包括你的同事，包括媒体上的那些号召你的一些的观点啊，这都是属于众人，而你能维持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意志，甚至自己的喜好，我觉得是难能可贵的。越是年纪大的人啊，这一点就越可贵。
刚才还有一个关于瑞士卷，我一直耿耿于怀，有一个点没讲完，想节目最后我作为一个我个人观点的补充吧。
好，
有一个概念不知道丁丁有没有冲过，叫消费平权主义。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的，可口可乐呢，它有一个经典的广告语版本是这样子说的啊，就是几十年之前，它有一个在美国经典的一个广告版本：平民的孩子喝可乐，百万富豪喝可乐，白宫的总统也喝可乐，但是没有人因为更有钱而喝到更好喝的可口可乐。所以由此诞生了一个商业里面的概念，叫消费平权主义。你再有钱，你就是比尔盖茨、马斯克，你也喝的是5块钱一瓶的可口可乐，就这么一个意思。我就在想，瑞士卷这些精致的糕点，尤其是在上海、北上广深这些精致的消费主义之上的文化城市里面，消费是没有上限的。你的钱越多，你可以体验更好的东西，但是有些品牌它的产品理念就是消费平权主义，不会因为你更有钱，你就比别人消费优越感更高，你可能吃到更好吃的所谓的瑞士卷，你可能是尊贵的什么山姆会员，对吧？不是这样子的，我吃馒头我也挺开心的。 这就是消费平权主义这个概念，有些品牌它是有这种理念在里面的，没有人会因为更有钱买到更好的一个手机，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成立哈？是不是比尔盖茨可以买一个更好的我们没有见过的 iPhone？
其实并不成立啊，并不成立啊。就是这个，我正好今天看到了一个讨论，我觉得非常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个人在网上晒出了一张照片，就他在地铁里拍的，有一个女生背着一个 LV 的包，拿着苹果手机，他说搞不懂啊，他背着 LV 用着苹果手机，他竟然还来挤地铁。
奢侈品它是非常的消费不平权啊。
你听我说没说完啊，这个事儿很多可能很吐槽 ,LV 怎么了，苹果怎么了，他就不能坐地铁了吗？而没有说到这个话的实质，就这个话背景的实质。然后有一个人点到了，我觉得非常赞呢。他说穷人总以为富人只能做富人的事儿。而其实呢，富之所以好，就是因为富人啥事都可以做，而穷人就只能干穷人的事儿。就是你说马斯克、特朗普，他也喝可乐，是因为他想喝可乐就喝可乐，他想喝路易十六就喝路易十六，我不知道有没有路易十六啊。而穷人他就只能喝可乐而已，所以他说你怎么也喝可乐？你不也喝可乐？他想喝什么就喝什么，而你只能喝这个。
电视剧《狂飙》里面有一个经典的网络梗，不知道丁丁是不是还记得啊？《狂飙》里面有一个黑社会的形象叫徐江，结果他去一个人家里面发现。对方竟然使用跟他同款的等离子电视，就说了一句什么档次，跟我用一样的，砸了。
对对对对对，经典梗啊，经典梗啊，这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消费不平权，对吧？他认为这种社会级别的人，你不应该跟我用一样的产品，消费不平权。
就那个时候，他可能觉得这是身份的象征，而这说明什么？他没有富到一定的程度啊，也真的富到一定程度，他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哪个富翁对吧，又坐在公众场合看见了吃着炸鱼了，吃着薯条了，甚至你看卖那个特朗普要求白宫里边所有的宴请的食品全部换成麦当劳啊，真是麦当劳的死党。就这又说明什么呢？不因为我跟他吃的麦当劳，我觉得我跟他的生活水平就是一样，而且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就是这瑞士卷你也不用看到是哎，谁谁谁他也吃瑞士卷，我也吃瑞士卷，而是因为他想吃就吃，而你觉得可能还认为这是某种生活品质的象征啊，这是不同之处吧。但我说这个话也挺扎心的啊。
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中性词叫价格歧视，飞机跟高铁的不同档次的车票价格不同，就是典型的价格歧视。这样的话可以让运营方的利益最大化嘛？所以这是背后就是消费不平权。在这里啊，我觉得丁丁咱俩可以做一个保证啊，没有人会因为更有钱而买到不一样的酸菜馆的会员等级，对吧？我们都是一视同仁的。
嗯，但是认知的不同却让他们可以听到，没有机会听到会员节目。
怎么样可以买到我们的会员节目呢？能不能消费平权一下，赶紧给我们一个购买的方式。
就是想打开更多的世界，开阔自己眼界，可以关注酸菜馆播客这个微信公众号，找到订阅我们会员节目的方式。你也可以通过任何一个播客平台找到我跟王掌柜的联系方式啊，这也一步触手可及到我们的会员节目。
是的，直接联系王掌柜和丁丁的私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我们的会员节目啊。我们真正的做到一次底气很足的消费平权，就像可口可乐一样。
好的，消费平权这一段是跟本节目啊完全可以独立出来的一段，大家可以独立收听啊。感谢大家又听了这么久啊，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好，拜拜。
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